我曾经有过一个打算，就是呢，要从台湾又回到厦门去，因为在厦门对面鼓浪屿的地方，有一个呢，从前福建稍许比较有名的学校，叫做英华书院。那么，这个我有一批呢，从前跟我一同在培元中学教书的一伙很要好的朋友呢，他们呢，就一伙人呢。就从泉州就改到鼓浪屿去接办这个英华书院。那么这伙朋友呢，大家在泉州培元中学的时候，大家相处得非常要好，几几乎乎呢无话不说，那么几几乎乎呢成为知交，成为知己。那么后来呢，他们这一伙人呢也知道我在台湾，那么也非常欢迎我呢。能够到这个鼓浪屿，能够去跟他们再恢复从前一伙呢阵营，那么大家一同来办这个学校。那么既然有信给我了，所以呢我很高兴，我就想呢，再到那里去了。那么而且呢，英华书院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么我现在已经信了基督了，所以跟他们的相处呢，一定会比从前更美，一定会比从前更好。那么大家呢，在一伙呢，在属灵上面的追求呢，因为有一伙人做属灵的同伴呢，这条属灵的路呢，一定会走得更好，一定会走得更加的美满。所以呢，我就预备要从这个台湾搬回到厦门鼓浪屿呢，到那里去教书。可是啊，我呢就要把这个房子来让出去，因为从前在接收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房子在这个西门町的地方，那么如果是能够让出去呢，那么能够得到一点钱呢，可以做我的盘费啊，做我盘费呢，那么我就能够到达我的目的地，所以我就开始呢把这个房子要出让，那么我们一家人呢就暂时呢去寄人篱下，去住在连襟的地方，在这个北门连襟的地方。可是很奇怪，这个房子呢，让一个月没有，让一个礼拜没有让掉，让半个月也没有让掉，一直到了一个多月了，那这个房子让掉了，让掉，那么也得了一点钱了，那么有这一点钱呢，就能够做盘费的，能够到这个厦门去了，到鼓浪屿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厦门告急，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的一个势力已经是从北的一直往南了。那么因着如此呢，那么我们就在那里观望，再过没有多久呢，厦门也没有了。那么整个这个大陆呢，称一色成为共产世界了。以后这一条路呢就行不通了，就不得不又留在台湾继续的工作下去。那么这一件的事情回想起来呢，一个人的一生啊，他的道路是神给他安排的，是神给他安定的。那么如果说我真的回到厦门了，那么我今天的日子也不是如此的。大陆的苦呢，那么大概我也尝了，大陆的日子呢，大概我也是经过了。好在呢，我没有去得成功，所以留在台湾，以后一直到今天呢，能够有机会在主的工厂上休息，在主的工厂上面与大家一同同工，想起来这是神的怜悯，这也是神荣耀的一个座位。那么我在徐昌街过礼拜堂参加聚会，有一天呢，听见了这个主席在报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有一个青年主日学。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个人了，但是呢，我们盼望能够多一点人。不知道会众的中间有谁呢要参加这个主日学？如果要参加的，请你举起手来，好叫我们认识你，好叫我们可以介绍其他的主日学的同伴给你认识。我呢，信主的时候很清楚的，信主的时候心里很火热的，而且很追求的。那么既然有多一个聚会呢，就多一次的追求，我就把手举起来了。那么到了把手举起来了，船长只有我一个，因为只有我一个目标特别显著，所以呢，这个主席到会完了以后下来，他就抓住我，就握手，就把我介绍给其他已经有的主日学的一个成员，让我跟他们一起认识了。他就交代我，我们是9点上主日学，到9:50就到楼下来，10点就参加这个国语礼拜，所以请你下个礼拜呢，你就早1个钟头以前来。那么我呢， 就下个礼拜我就找一个钟头我就去参加逐日学了。那么参加逐日学呢，那个时候连我一共七个人，很稀奇，七世属灵完成的数目，七个人。那么这七个人呢，年岁也都差不多，大家都是二十几岁。那么这七个人呢，以后呢，走的走了，离开的离开了，到哪里去也无从去追查了。那么一直到以后呢，剩下我一个人在这教会的里面。那么那七个人呢，有谁来做教员呢？教会就派一个姓巫，叫巫新宝。这位弟兄呢，年纪比我们大，他有三十几岁。那么他属灵呢，光景呢比我们走得久，他也比我们领受的多，所以呢，他就来做我们的教员。那么这位巫弟兄呢，他现在还在台湾。听说我有一次在中央新村的地方看见他，那么他告诉我他住在中央新村，那么现在还是不是还在那里，那我就不清楚了。那么这位巫弟兄他就给我们讲圣经，来教导我们圣经，我们大家很高兴。后来呀、啊、他因为政府的公务，他被派到这个那个大陆还没有完成丢，他就去大陆呢，那么去一个公务就去了。那么在第二个礼拜呢，我们这个主日学就没有老师了。那以后过礼拜的人就来通知我们，吴弟兄今天不能来了，因为政府派他到大陆出差，所以今天就没有教员了。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我们坐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你看我，我看你。以后有一个弟兄就说，那就这样吧，推一个来充数吧，好叫呢我们今天有一个人能够来给我们讲讲呢，免得呢我们空手而返嘛。以后呢，那么推谁呢？那只有七个人在那里，只有旁边一个，那就你吧。哦，他说我怎么可以呢，我信主才三年，结果呢这个就业还没有读，新月呢才刚刚读完，我怎么敢呢？所以他就推辞了。那么他不行呢，那就他了，有就推行一个，那一个人就说，那我更不行了，你三年我才有两年呢，两年呢，你呢这个旧约没有读过，我这个新约呢我还读不完全呢，而且读了是读了，而且很生疏的，所以你不行我就更不行了。那么这样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总之这个也不行，那一个也不行，这个人也不敢，那一个人也不敢。那么后来就推到我了，我信主只有几个礼拜，推到我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做什么思想呢？他们不敢，我怎么敢呢？也并不是我敢，那并不是我敢呢，那么我为什么要答应呢？缘故一个原因，因为我想既然他也不来，他也不来，如果大家都不来，那这个主日学不就要停止吗？这个主日学岂不是要解散？那么我既然认为说大家相处在一起呢，属灵的光景呢，一个人跑不能大家一起跑，比一个人跑好得多了，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我就把他答应下来了。那么答应下来我讲什么呢？不要说旧约没有读过，新约没有读完，连马太福音书这本书还没有读到最后一章，所以呢我就把那一天呢所读的一段圣经呢，我就站起来就给他们讲了，我所能够了解的，我所能够理会的，我就给他们讲了。讲完了以后呢，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就说，哎，不错呢。嗯，我说真的吗？他说如果不是真的，问问大家看嘛。那么大家大概也都是碍于人情，就说是吗？你讲得很好吗？那么我说真的讲的，这个真的讲的很好吗？有人就说，那下个礼拜就你再来吧。以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情答应下来了。我回家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吴太太，吴太太呢就说，你胆子这么大，信主只有几个礼拜，旧约没有读过，新约才读了一本马太福音书，你竟然就答应要去做主日学教员呢、啊？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我说我并没有答应呢、啊，我是要维持场面呢、啊，所以呢才勉为其难把他接受下来了。那么现在他们觉得我还讲得不错呢，所以希望我下个礼拜我再来嘛。所以呢，你看看我怎么办呢？那么我问了吴太太了以后呢，吴太太就说这样吗？那么这个有得受，你才有得失，你没有受，你就没有失。施是从受来的，那么我是怎么样受呢？他是从明天开始你跟太阳赛跑。我说什么叫做跟太阳赛跑？ 世界上面呢，哪一个人能够跟太阳赛跑呢？他一天里面就从东可以跑到西。那哪一个人一天里面能够从东跑到西？哪一个人能够跟太阳赛跑呢？他就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说：太阳一出来，玛纳就化了。那么玛纳一化了，你不是空手而返吗？所以你要不空手而返，你要捡到玛纳，你就得等太阳没有起来，你就先起来去捡玛纳。那么我就明白了，吴太太的意思要叫我每一天呢，天没有亮就要起来，因为天没有亮起来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做事情，那个时候头脑还很清醒，那个时候呢要吸收呢比较容易啊，这是他的意思。那么我明白了以后呢，我第二天我就太阳没有出来，我就起身了。起身了以后呢，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读圣经。所以一直到今天呢，我还保守着这样清晨就起身。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常常都在鼓励人，一个人属灵的基础呢，完全都在于成根。如果成根好呢，他属灵的基础就会打得好；如果成根呢保守的能够正常呢，他属灵的光景一定就能够正常。所以啊，我常常勉励一般年轻弟兄姊妹呢，我总劝他们早一点起来读经祷告。那么早一点起来读经祷告呢，你那一天呢你就有力量，那一天呢你属灵的生活就能够过得完美。那么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我总是很早我就起来读经跟祷告。如果说我今天圣经能够知道一点点，最主要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从这个地方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后来我离开去警察界，我们有事情做。在过一礼拜的里面，有一个弟兄姓李，叫李伯仁先生，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了很多。那么在教会里面，所谓肢体生活呢，就是彼此关怀。所谓彼此关怀呢，就是彼此鼓励。那么彼此鼓励呢，有时候顾念到你的灵性，有时候还要顾念到你的生活。那么他们知道我离开警察界，我们有事情做，所以这个李伯仁先生呢，他就自告奋勇，他的弟兄啊，你现在没有事情做，你有没有想呢要赶紧找一件事？他说我说当然有啊，因为一个人总要生活嘛，而且有家就更要生活，找一件事。他是这样，我替你呢到铁路局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因为我有朋友呢在铁路局里面呢做高级的主管，那么也许呢有机会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差事。他就到铁路局了，就找他的好朋友，因为他的好朋友就告诉他说呢，我们这里现在没有什么空缺，不过呢有一个食堂啊现在还有一个缺，因为缺少一个管理的人，如果这位弟兄呢他能够去救那么我们呢就欢迎他来铁路局呢，在这食堂里面做这个食堂的一个管理人。那么这个李先生呢，他就跑来告诉我了，铁路局有一个差事，不过这个差事呢未免呢会委屈你了，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说呢马上就可以报到，马上就可以上班。那么我想呢，工作哪里有贵贱而且呢用自己的劳力得自己的收获来维持自己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尊贵的没有什么叫做高低，也没有什么叫做贵贱。以后我一口就答应了，一口就答应了以后呢，我过一两天我就到铁路局去上班，铁路局呢就安排我到食堂里面去管理这个食堂。那么我去管理这个食堂的时候呢，这个食堂一共有300多的员工在那里吃饭，那么可见是一个很大的食堂，很大食堂。那么300多员工在那里吃饭，管理人做什么呢？管理人呢就是要管理他们呢每一天做什么菜管理人呢就是说呢要用多少的米多少的米，这是管理人。如果讲起来很简单，也不必又太过于用我们的脑袋，那么只要呢每一天呢按照作息这样过下去就是了。后来呢我发现这个米剩很多。那为什么米剩很多呢？因为每一个人交18两米，一天交18两米，所以呢，这个烧饭的人呢，他发现了天天的饭剩很多， 所以就米就少一点。那么以后呢，每一个月米呢就剩了一大堆。可是这个米剩多剩到哪里去呢？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后来呢，我管理了，我就知道说，一个人呢、啊，不必一天吃八两米。为什么？因为团体吃饭，有的人没有来，有的人身体不好，不能吃太多。那么有的人呢，他们呢因为应酬啊，所以呢他就没有来吃饭。那么这样一来呢，团体的缘故呢，一个月一个人一天根本不需要吃八两米，我就给他改做一天吃六两米。那么大家从吃八两改到吃六两呢，一个人一天就少2米了，一百个人一天就是少就200两米了，300个人呢，一天呢就是有这个600多两米了，一天600多两米，你看一个月剩下多少两米。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想，哎呀，那么剩下的这个我们交给他，剩下的这些米到哪里去呢？那么当然了，有人就想，大概呢是从前的人他们把它吃掉了，把它吃掉，这个宝石这个就作为自己的一个好处了。那么到4-6两米的时候呢，我又发现米又剩下太多，以后就从4-6两改到15两，4-6两米还是剩下，就从15两改到14两，14两呢还有米剩下，就从14两就改到13两。以后呢，每一个人一天只有给我13两米，他们就算起来了，从前18两，现在是13两。那么300多个人，结果要1500-600两米，一天要有剩下1500-600米。这个从前管理的人呢，他一天呢要这一个得着这个不应该得的这1500-600两米，那么一个月还得多少米呢？所以啊就闹昏昏了。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就闹到这个铁路局了，闹到铁路局呢，那么我呢是每一天收人家13两，我就成为一个被剥洋的对象了。那么结果呢有口皆碑了，因为事实嘛，我收人家13两，从前的人收人家是18两，所以当然有口皆碑了。所以人人都说我好，人人都说我廉洁，人人都说我这个心理管理人要得。那么因着这样我也很高兴。为什么呢？一个人呢、啊、被人家说好，你怎么能够不高兴呢？当然一个很高兴。可是啊，我们做管理的人，你要替这些吃饭的人着想，怎么样着想呢？要叫他们能够吃得下，要叫他们呢能够吃得好，好叫这些人呢因为营养的问题呢能够健康，这是我们管理人一个职责。所以呢，我就想我们这个其他人呢常常用泡菜，这种泡菜呢能够开我们的胃口。那么我就想呢，我是闽南人，闽南人呢常常吃一种东西叫做发酵的笋，叫做酸笋。我想酸笋跟泡菜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笋拿去发酵，发酵了以后它会发出一种酸性，这种酸性呢能够帮助胃容易能够消化。所以啊，我就叫这个厨房呢，你们明天呢去买酸笋来炒这一种的花肉。那么这样呢，好叫这些人在夏天的时候他们能够吃得下，他们能够消化得了。那么当然了，厨房呢就按照管理人他们去做了。第二天他们来吃饭的时候，一进到门口就闻到一个味道，闻到一个什么味道呢？一个酸的味道。那么这个酸呢，有时候呢这个菜过夜了，这个菜会发酸，发酸。所以他们想呢，这个酸的味道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找了。以后呢有一个人就说，在这里。那么大家围起来就看见那一个桌子上那一碗酸笋呢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有一个人就对大家讲话了，好家伙，好没有3天就坏了。人都是这样的，开头好不是一直好的，如果开头好一直好就好了。不错，我们在圣经的里面呢看见很多的君王，他们开头好以后就不好了，就不好。好像说扫罗王这个人开头很好的，可是到以后他就不好了，以后就不好。圣经里面不止扫罗如此，圣经很多君王是如此。 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类也是如此的，开头从学校的里面要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啊，你看他的心里面呢多么清洁，他心里面呢多么的有抱负，看见这个社会贪污舞弊呢，总是痛心疾首。如果有一天我到社会里面去的时候，我一定不跟他们一样，我一定呢要干一番事业，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都有这份抱负出去，多好啊！没有想到他一跨进到社会的时候，需要来了，引诱来了，结果呢，从前人坏，他也跟他一样的坏，所以人类就是这样，没有诱惑的时候，你结结白白；有诱惑来的时候，你就同流合污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个管理人也是一样的，天下的乌鸦都是一般黑的，所以呢，开头做一个甜头给你，以后呢就苦头给你了。所以呢，找他算账，结果有一个姓冯的，就带领了一伙人呢，就到我办公厅就找我算账了。那么找我算账呢，各位你就知道，这种群众的事情啊，常常呢很容易能够，很难呢能够这个约束的。所以你一句我一句，越讲呢声音越大，越大的血气越发作，血气越发作的时候，不但口动，手也动了。结果有的人拿起算盘往我头就敲了，就敲了，以后把我打倒在地上。这件事啊，我想起来，就想起了我们的主耶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前行后随的人很多，高声在那里唱喝山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过没有几天，耶稣被告到比拉多那里去，比拉多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以后呢就对犹太人说，你们告不出他有什么罪，我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按照罗马人的律法定一个没有罪又有罪，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预备把他放了。这句话一讲完呢，犹太人怎么样说呢？不能放他，不能放他，不能放他怎么办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前几天是活山呐，奉主名应当称颂的，今天呢过没有两天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想到主是如此的，我们何况也不是如此的，也是如此的。前几天他们说我这个管理人是好的，十八两只有十三两，后几天呢说我这个管理人呢是坏的。为什么呢？因为把发酵的，把臭的臭的是酸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吃，给了他们吃。那么所以这一段呢，我就想起来了，人都是如此的。你跟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他说你好；你跟他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是好也不好，好也不好。那么我想人类大概也就是如此。这是我有一段在铁路局那么做事的时候呢，那么一段的一个回忆。然后呢，我在这个教会的里面，那么常常参加服事呢，常常的参加唱诗班呢，那么常常参加带领诗歌呢。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我想很多人都认识的，就是韩伟弟兄，他是阳明医学院的一个院长，他是呢陆家传道会的那么一个创办人。他那个时候呢也年轻，那个时候他也在读书，他呢年纪比我小，他呢也在我们这个青年团体的里面与我们一同配搭，与我们一同服侍，他也一样在我们这个诗班的里面，一样在我们诗班的里面。后来呀，他的这个姐姐要结婚，现在不要紧，因为现在呢人才很多，从前人才很少，那么要结婚要谈 wedding mark， 要找谁去谈 wedding mark？那么知道我懂得一点音乐，因为他给我插上了，某人啊，我姐姐结婚你就来弹琴吧。那么虽然呢我不敢，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一个学琴的人。那么他说不要紧嘛，你就练一练嘛，那么那一天你可以应付就是了。所以呢我就把那个魏定妈就把他练了，练得很熟了，到了他姐姐结婚的时候呢，那么我就给他姐姐去弹琴了。那么我既然去弹琴，那么当然呢，他们宴席的时候要请我这个弹琴呢去参加宴席。然后就在宴席上面也有一件我不能忘的事，我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的母亲呢，你看慈母的手中线呢就是 那个侄儿的一个身上衣，儿子的身上衣，那么叫我常常能够怀念他。所以我要离开新加坡呢，我的母亲就给我做15件衬衫，可是这个衬衫要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领要硬，因为领子硬，那么绑领带呢才会好看，才会挺，才会挺。那么但是呢，我母亲是乡下人，他怎么会把这个领子弄成硬呢？那不能够弄成硬呢，可是也就这样嘛。可是他给我呢，一方面我这个人一生里面很节省，那么所以呢，我的母亲所做的衬衫虽然不合乎潮流的，但是呢我还是穿在身上，从上海就穿到了福建，从福建呢就穿到了台湾，一直穿我母亲的这个衬衫。那么这个领带绑上去呢，那么有领好像没有领的，有领好像没有领，尤其是我们男人呢，这个喉咙一般多一块骨头，所以呢讲话这个骨头会上会下，那么一上会下呢会影响我们的领子呢，也会翘，也会也翘，一动就翘起来，一动就翘起来。那么在那个宴席的里面呢，大家在那个地方有说有笑，可是有的人就一直朝我看。为什么朝我看呢？因为他想我是一个弹琴的，既然会弹琴怎么会这么土呢？那么为什么我土呢？因为那件衬衫真是土，是土。那么跟我讲话一动就把这个领子穿上去了，我把它压下来，一动呢又把这个领子又穿上去了，我又把它压下来，那么让他们呢也觉得这个很稀奇的啊。那么我呢也觉得很尴尬的，很尴尬的。但是虽然是这样，可是这件衣服呢我一直穿到破，穿到烂。为什么穿到破穿到烂呢？因为总是可以节省嘛，总是的这是母亲手中的线，那么穿起来的时候也能够纪念到从前母亲的一点爱嘛。那么所以这也是呢我从前的一段这个小历史。
拜堂，您都跟青年会有意见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搬到中山南路去。中山南路过一礼拜呢就是现在信友堂的前身。那么不久的时候呢，信友堂也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我们为着信友堂的缘故呢敬拜神跟感谢神，因为教会呢发展到一个相当的地步，这是神的作为跟神的恩典。我们想到从前的我们这一伙人呢跟信友堂呢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渊源。那么这一段年轻人呢后来我们就跟青年会插上，我们本来在楼上教室聚会，现在过一礼拜堂已经搬到中山南路去了，礼拜堂腾空，我们就下来跟做青年会总干事插上，既然礼拜堂没有用了，我们可以不可以呢搬下来，因为我们人数已经达到了40几个人了，教室已经显得太小了，如果能够到礼拜堂来的时候呢，那么对我们比较宽敞一点。虽然说礼拜堂40几个人坐下去来的时候也显得太过人少了，但是呢我们搬下来以后呢就把它绕成一圈，因为这样呢大家比较靠近，你可以看我呢，我可以看你呢，而且比较亲近，而且比较觉得温暖，所以我们就从楼上就搬到楼下，就在那一个地方就开始做礼拜，但是名称呢还是叫做青年团契。可是搬下来不久呢人数就扩充了，那么而且扩充得很奇妙，虽然是叫的青年团契，而且呢年长的人年老的人也来参加了。那么为什么年长的人年老的人也参加了？因为看见这一批年轻人单纯，看到这批年轻人一片火热，看到这批年轻人呢热心追求呢，因为被感动的缘故，所以以后呢陆陆续续就有年长的人也参加到我们这个青年团契。因着这样缘故呢，我们人数很快的有增加到150来人了。那么到了人数增加到150来人了以后呢，有一天我们就发动一个退休会，地点就借在新竹，那么一共呢有27个人去参加。这27个人呢参加这个退休会，到了会完了以后呢，我们举行一个这个见证聚会。可是那个见证聚会不叫做见证聚会，那个见证聚会呢就叫做灵感聚会。什么叫做灵感聚会呢？就圣灵有感动，那么你才可以祷告，圣灵有感动你才可以做见证，才可以开口。那么 我这样宣布了以后呢，过五分钟也没有人祷告，也没有人做见证，也没有人受圣灵感动。那么过了四分钟也没有人祷告，也没有人做见证，因为呢没有是人受圣灵感动嘛。那么所以呢，因为太久没有开口的缘故呢，所以气候就很闷很闷。我那个时候啊，实在是有一点后悔。为什么有一点后悔呢？为什么我要标新立异呢，来弄一个新的名堂呢，给弟兄姊妹这么苦呢，让这个气氛呢弄得这个压力这么大呢？可是我正在做这个思想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弟兄，他就就出声了。那么我抬过头去一看呢，看见有一位弟兄呢，站也没有站起来，坐也没有坐下去，两个手呢扶着他的肚子，要讲呢但是也不讲出来，不讲呢又是要讲。那么我想是不是他在肚子疼呢？因为我看见他满脸通红，而且那个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呢，而且脸上的汗呢一直流下来。我跑到他面前去，准备用手去帮他一把，扶他一把呢，他突然间好像爆炸一样的晴天霹雳的从里面呼喊出来，求天上的神开恩可怜他这一个肮脏污秽龌龊的罪人。他跟我一样的年轻，他在一个中学里面教书。那么到底怎么样污秽，怎么样肮脏呢？因为他在学校的里面呢，曾经给一个年纪比他多一倍的女教员呢聘在一起。那么你看，为人师表在社会上面已经不许可了，在属灵境界里面神更加的不许可。那么所以呢，这位弟兄被圣灵感动了以后，他知道这是罪，所以呢他就在神面前呢要把这个罪倾倒出来，好叫呢能够呢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得到洁净。那么他罪一认啊，就看见了神的灵浇灌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呢都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因为约翰福音书第十六章这样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时候真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不但这位年轻人认罪了，以后呢陆续一个一个的认罪，一个一个的认罪，认那个淫而未显而易见的罪，也认那个淫而未显的罪。不论显而易见的罪认，淫而未显的罪也通通都认。那么一认了以后呢，那个气氛就变了，里头呢像一团火一样的，在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做焚烧的工作。所以呢这整个会场呢完全都被动起来。那么到会完了以后呢，从这一个新竹要回到台北，就是台北沿路上面都在唱诗，因为沿路上面呢都心被恩感，沿路上面呢都被圣灵所感动，所以就从一路呢就唱到了台北。第二天是礼拜，大家来礼拜，礼拜堂还是一样的，礼拜堂的人还是一样的，但是空气不一样，你说不出来怎么样空气不一样呢？好像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从前呢来礼拜的时候，因为年轻人都是看见你看见我有说有笑，今天看见你也没有说也没有笑，不是没有可说也没有可笑，不是，乃是说觉得神在这里，人应该肃静。所以呢来到这个礼拜堂的人呢，人人都非常肃静，都一个人都没有开口，都安安静静坐在那个地方，默默地低头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敬拜。那么所以那一天属灵的气氛呢特别严肃，属灵的气氛呢是特别的火热。礼拜完了，我那一次做主席，我就向大家宣布会已经完了，三义颂也已经是唱了，末祷呢就可以回家，就可以散会了。但是很奇怪，我这样报告了以后呢，好像底下人没有听见一样，还坐在那里。我以为我报告他们没有听清楚，我第二次再报告，会已经完了，三义颂已经唱了，末祷了，大家就可以回家，就可以散会了。但是这样报告完了以后，大家仍然是不动。以后我就自己就是有一点不太了解了，已经是散会了，为什么还坐在那里呢？坐在那里，好像每一个人呢被那个鱼死吸住在那里一样的。就在那个时候呢，后面就有吵吵闹闹的声音了。那么我抬头一看呢，就 就看见有一个人呢被人家扶进来，后面呢就跟着一个太太抱着一个婴孩，他跟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指指点点，就骂这一个不会走路的人。那么我呢就从台上就跑下去了。为啥跑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公共地方，这是一个聚会的地方，他这样呢又走又骂，好像呢对于这个聚会的气氛有一点妨碍，所以我就去说，太太啊，有什么事慢慢说嘛。他就慢慢说，你看看他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一个病人，这个不会走路的。那么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这个太太跟他的婴孩。那么以后呢，我朝这个太太看一看，我看见他身上有红肿，我从这婴孩看看呢，我看见他身皮肤呢就溃烂，我就稍许有一点明白了，这是一种梅毒来疑惑到太太的身上跟他婴孩的一个身上。所以呢这个太太跟婴孩呢浑身都是一个不正常的样子。后来呢我就跑过去问这个病人，那么你来这里做什么？这个太太就告诉我了，她要来这里做什么，她是天凉发现她晚上不能够睡得着，所以呢就要我呢带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教堂来去忏悔。哦，我说他要来忏悔，我就站在这一个病人的旁边，我说先生啊，那么你要到教堂忏悔，你就叫他们把你抬到台上了，你就去向神认罪了，因为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人的罪。那么这个太太就告诉我了，他不会搭你了，梅毒的细菌不但破坏他的行动，梅毒的细菌也破坏他讲话的系统，所以呢他已经是一个哑巴了。我呢就给这个人说，你不会讲话不要紧，你会出声吗？神呢他会听见你的声音，就可以听见你的心了。你可以用作你的声音来代替你的心了。你用作你的心音，你把你心里面的意识呢，把罪呢，你就向神一样说就是了。后来呢，人就把他抬到这一个台上去。那么这个病人呢，就在神的跟前就一一啊啊一啊啊，那么一直叫起来了，叫起来。他在叫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了，他就是用身来代心。那么借着这个声音来承认他的罪，来悔改他的罪。那么这样呢大概有四来分钟了，突然间这个病人就讲起话来了，天上的神啊，开恩可怜啊，我这个肮脏污秽龌龊的罪人啊，天上的神啊，我真是该死啊，我不但是伤害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伤害了我妻子的身体，我还伤害了我自己骨肉的身体啊，身体了，哎呀，我真是罪大恶极啊，我真是该死啊，我真是应该灭亡啊。那么这个他太太听着他在讲话的时候呢，结果啊他就赶紧就跑过去把他的先生就裸起来了。那么为什么把他先生裸起来呢？因为他先生原来不会讲话，现在会讲话了。那么既然不会讲话他会讲话，当时他非常惊讶了，也非常惊讶了，所以就把他先生抱起来。那么夫妇两个人呢就在那个地方痛哭。后来啊大家感谢主赞美主，哄堂呢都赞美起来，就唱哈利路亚。结果这个太太跟这个人呢，这个人本来不会走的，以后他自己站起来就跟着这个太太呢，以后就一起走下讲台。两个人呢很清楚的一个神迹就显明到这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各位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常看见一句话，有一个神迹就讲到神迹恩道得到证明，有一个神迹就讲到恩道得到证明。那么恩道得到证明呢，在人身上的果效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传神的恩道，但是我们缺少恩道得到证明。今天呢这个恩道因为神迹得到证明的缘故呢，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都被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呢都被打动。那么大家不能够不高声唱我们的神又真又活又奇妙，所以呢整个会堂呢通通都轰起来，通通的都火热起来。后来这一对回家了，我有一天在过一礼拜堂中山南路在看见他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他身体没有病，我看见他身体没有毒，
不但他自己蒙恩典，他的妻子跟他的婴儿，他抱他的婴儿在我的面前流下眼泪给我说什么呢？他说不但我蒙恩，我的婴孩也一样蒙恩，因为他的婴孩的病毒也从他身上就离开了。所以呢，一件显著的神迹就显明在这一些年轻人中间，在这个青年团体的中间。那么这个神迹呢，结果就叫这整个会场完全就被火灵火的去焚烧，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一个火热，非常非常火热。那么大家心里面非常火热的，后来呢，我们觉得礼拜天做礼拜不够，我们礼拜天晚上也应该用。礼拜天晚上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开布道会，开布道会。那么用来开布道会呢，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多数就是这一些这个女子师范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那么这些女学生呢，他们火热，他们来参与这个布道会。因为这些女学生信主的缘故呢，他们的行为改变了，他们对学校的师尊他们敬重了，他们的规矩呢他们非常好了，他们的功课呢都很进步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校长叫做任培道校长，他看见了这一批学生信了耶稣，行为有这样的改变，信了耶稣功课有这样的进步，信了耶稣对师尊有这样的一个顺从。所以这一个任培道呢，他看见神的道这么大有功效，所以不但许可这些学生们呢，他们到晚上来参与这个布道聚会，并且呢，有时候也邀请我们就直接到学校里面去对那些学生去布道去。所以神的道在人的身上发生很大的功效。我们礼拜天晚上就举行布道会，那么这个学生们呢，他们就组织队伍，有的在巷头，有的是在街头，那么把单张上给人，以后就在那里用恳切的态度，用那个温柔的态度来邀请人来听到。那么那些学生呢，都有的都是14、15岁的女孩子，都是很天真的，都是很浪漫的，都是很纯洁这个无暇的。那么来去邀请人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被感动，就被请到这个礼拜堂来。那么还有一些呢学生呢，他们有的呢因为太天真了，太热情了，所以请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连请就带拉，有的学生呢在后面带推。那么那一些年长的人呢，看着这小孩子呢，这些10几岁的女孩子很可爱，那么也就呢这样呢半推半就的被这样拉到礼拜堂来。所以我们礼拜天晚上布道的时候呢，就常常呢把这个堂里面坐满的人，那么常常呢就有很好的丰收，带着很多的人呢来归在基督耶稣荣耀的名下。那么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呢，我们内心里面是在得到很大的鼓励，在得到很大的一个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这件事情是神一个很大喜悦的，大大喜悦的事。后来呀，这个2284变，那么满城风雨，暴动的缘故呢，到处的恐怖，因为2284变呢，所以呢，这个冲突呢，这个民变的一个冲突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伤害，很多伤害。那么自然呢，礼拜天到了，是2284，结果呢，这个学校就不许可学生出门，为什么？因为要看顾这些学生的安全嘛。所以自然呢，学校呢就大布告，就是说今天呢不准出门。为什么不准出门呢？因为能够让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呢能够得到平安。那么如果这些学生不来了，因为那个时候这聚会里面这些学生甚至站着很多的，那么现在学生不来了，那么这个礼拜怎么办呢？那么其他远处人也不能来。为什么不能来呢？因为安全第一。那么既然安全第一，何必出去门口去惹这个麻烦呢？去惹这个危险呢？那么而且呢，这个地方是过于礼拜，那么多数也都是外省人，都是大陆来的人，那么出去的时候也更加不方便，也更加呢会引起的其他的意外。那么所以呢，远处人他也不能来。可是在这个青年会的隔壁有一个叫摇曳公司，那么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个弟兄叫张国勋弟兄，这位弟兄以后是在浸信会做传道的。那么他呢本来是在摇曳公司做资源，
他从前在大陆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在昆明一带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他属灵是我们的长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这伙年轻人呢，就邀请他常常的教导我们，邀请他常常在属灵上面的帮助我们。他坐在隔壁，所以他要去做礼拜很近，因为走几步路就到了。我呢，我那个时候住在这个西门町，那么坐在西门町呢，从西门町到徐昌街那是有一段路，可是呢，我心里火热。而且呢，那个时候我担当这个青年团契的责任，我觉得我有责任到那里去，因为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来了，我负责的这个弟兄不来，那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我就跟吴太太擦伤，你因为有小孩，你不方便抱小孩子出去，那么你就在家里看小孩，那么让我呢就到这一个礼拜堂去参加做礼拜去。那么当然呢，我的那人呢，他那个时候也是很火热的。所以自自然然呢，他也很同意呢，那么很愿意呢，我去做礼拜，他就给我说：“你去吧，主呢用天使天君会保护你的。”那么我也知道，我们只要走在主的路上，主真是会保护我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呢，我就从西门町就沿路呢要走到了徐昌街这个青年会的地方。那么沿路的上面呢，我看见人被打。我看见的人被杀，那么如果讲起来触目惊心，是不是？那么但是呢，我的眼目呢，那个时候真是能够看主，如果不看主的时候，也真是会吓破了胆。可是也平平安安从西门町就跑到了青年会，就在那个地方参加做礼拜。可是那天来了几个人呢？来了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有一个把我算在里面。有一个呢，把张国勋弟兄算在里面，所以一个是张国勋，那么一个是兄弟本人。那么这个礼拜怎么做呢？两个人怎么做礼拜呢？马太第十八章，你有三两个人，神就在你们中间。那么三个人没有，但两个人有的。所以呢，既然有两个人，如果同心会，神会在我们中间。因为这句话呢，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做起礼拜来。那么张国勋弟兄，他比较有属灵的一个分量，他就去站讲台。那么我兄弟呢，我信主不是太久，那么我去做听众，那么他做讲道，我做听道。可是我们那个礼拜呢，虽然两个人，但是我们也不草草了之，我们就按照平常的次序，有祷告，有唱诗，有读起英文，有讲道，那么也有呢，这个唱诗都有了。就是说平常的节目，那有的那一天也通通都有，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套礼拜的仪式，我们通通呢都把它做了。那么完完整整一拜的仪式就把它做了，结果呢很高兴，礼拜完了，心里面呢大家都很有说不出的一个快乐，有说不出的一个感恩。那么我跟张国勋弟兄两个人做完了礼拜呢以后呢，我们就互相告别，他为我祷告，求主保守我平安回到家，我也为他祷告，求主赐福给他今天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呢我们就分开了，我也就平安回到家里。我的妻子呢虽然望眼一穿呢，但是看见我平安回到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也就在那个地方感谢敬拜神，因为神的信实跟神的怜悯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那么所以啊，在那一段期间里头呢，我们是在心里面非常的火热。那么因为心里非常火热的缘故啊，所以呢没有什么叫做苦，什么没有什么叫做重担，只要有工作我们里头呢我们就负担。好像说要举行音乐会，那个时候没有谱，那么要唱这个弥赛亚，那么唱弥赛亚你怎么唱呢？咱们谱哪里来呢？那个时候也不像今天有这个复印机，复印机。那么如果要用油印机，你就写蜡板，所以那个时候就写蜡板来去印。那么写蜡板呢，你不是写一首诗写两首诗，你要写呢，急急糊糊把弥赛亚圣曲里面要紧的、比较重要的，通通都抄下来。所以我就日以继夜来用蜡板来抄这一本诗歌。烧到呢这个手都肿了，烧到呢这个中指呢都鼓起来，一直到今天这块肉呢还没有消下去。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心里火热，有负担就不怕辛苦了。 而且侍奉在辛苦的里面，内心里面仍然非常的喜乐。到圣诞节了，要有布置。那么一般的布置有一棵圣诞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到哪里去找树呢？找树，那么没有树的话，不是不够气氛吗？所以为了要够气氛呢，所以结果就想办法去找一棵树来。那么到哪里去找呢？就到山上去找。那么到哪里的山上呢？以后就跑到基隆山上，基隆山上看到了一棵树了，很不错，很适合，可以拿来用。但是呢，如果要从山上呢把它抬下来呢，我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所以就临时的用一点钱雇一个临时的工人，那么一跟我一同到山上把那棵树去挖起来。为什么挖起来？因为砍了，这个没有根死了太可惜，所以挖起来就连根呢都一起把它挖起来，那么以后呢还可以继续用，所以就挖了这棵树。那么挖了这棵树呢，山上怎么到滩山下呢？那么那一个农夫呢，他的力量比较强，他刚根的那一部分，我的力量比较弱呢，我就刚呢这个尾巴的一部分，就从高山把那一部棵树呢就一直从山上抬到山下。苦吗？不是说不苦，但是苦呢，但是里面有快乐。为什么有快乐？因为主的爱在那心里的里面，所以里面有快乐。以后就把那棵树呢就从基隆的地方就运到了台北。那么运到了台北了以后呢，那么结果呢就在用那棵树做圣诞树。那么到了圣诞节过后了以后呢，才有一位周弟兄，也就是现在还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成州央学姐妹，他们呢移到他家里去，那么种在他家里来做这个长远的一个纪念。那么那个时候是在心里火热，那么心里火热呢，可是呢要探访，探访，因为羊群要探访，才能够顾到羊群的需要，羊群的探访才能够知道羊群的一个光景。如果你没有探访，怎么知道羊群的光景呢？所以那个时候啊，我既然负责这个青年团契，就应该去探访。可是啊，公共汽车也不方便，因为大街可以走，小巷就不能坐走。那么如果要大街可以走，小巷也走，那只有用坐脚踏车。可是那个时候到哪里去找一部脚踏车呢？那么讲比较难看一点，也没有钱去买一部脚踏车。那么所以呢，就在一个垃圾箱的里面，就捡到了一部的硬胎的，而且呢轮子呢已经锈烂的，来去灌铁做探访的工具。那么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位现在在美国的杨红叶弟兄，他在公路局做工厂里面的负责人。那么我就去请他帮忙，怎么帮忙呢？把那个锈的那一块剪下来，再去找一个人家不要的轮胎，把好的那一段呢剪下来，把它补上去。可是那一部脚踏车的轮子不只是坏一块，坏了好多块，所以结果呢就补了好多段。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那个脚踏车的轮呢不是圆的，那个脚踏车的轮呢也有角度的，所以呢搭起来的时候呢又咔咔咔，而且是因为硬胎而不是气胎的缘故呢，所以呢搭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很沉重的，很沉重。那么就用着这一部脚踏车，就东家去西家去，这里去看顾弟兄，那里去看望弟兄，来去做这个探访的工作。那么那个脚踏车坐起来实在是很吃力，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嘛，所以就是吃力也能够吃得消嘛，辛苦一点呢，可是里面火热呢，所以也能够受得了嘛，受得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我就用着那一部脚踏车就走遍了台北，到处去呢看望主的羊群，看望主那个弟兄。那么虽然说非常辛苦，可是呢里头还是照样做得万分的一个轻松，在台北各处各方呢来照顾神的群羊。那么我如果探望了要回家的时候呢，我没有到家，吴太太已经知道我回来了。那我还没有到家，吴太太怎么知道我回来呢？因为那个脚踏车呢，它走起来的时候有声音的，因为有脚的，所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那么有声音的，所以吴太太就知道我已经探望回来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心里火热的，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呢就不觉得辛苦，觉得辛苦。罗马书第12章说，心里火热常常不适足。 因为不世主呢有难处，但是火热就能够胜过难处。因为不世主会艰难，因为心里火热就会胜过艰难。所以呢，主告诉保罗界的主告诉我们要心里火热来服侍主，因为服侍主呢，你就不介意那一切的难处。如果呢，我们心里不火热呢，你有难处呢，你就会介意了。所以当时啊，在服侍主的时候呢，实在是火热，火热。为什么火热？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点了一把火，因为点了一把火呢，这一把火有神迹出来，这一把火有布道的热情。这一把火呢，就不怕辛苦，能够从山上抬一棵树；这一把火呢，也不怕辛苦，去做一个有灵有脚的脚踏车，跑遍了整个的台北市，到处去看望主的羊群。想起来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火热的事呢，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应该追求的。